俄乌战2025将出现重大转折，中共四省一把手换人，习家军被冲击，石破茂以明年二月与川普正式会晤，爱尔兰选出首个女议长，政府走向右倾，台湾与立陶宛签署金符，创新合作备忘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月1号。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31号，英国媒体披露俄罗斯一份秘密文件，军事目标包括日本和南韩。2025年马上到来，俄乌战争到底是升级定是和平谈判，专家媒体都给出评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31号表示，乌军的一架无人艇在黑海击落了一架俄罗斯重型直升机，这个亦是乌克兰无人艇首次摧毁空中目标。俄乌战争后，乌克兰加速展开无人机生产，并研发了攻击型无人艇。军事博主周子定说，目前来讲，俄罗斯已经主动撤出黑海西部，从制海权上来讲，不会对乌克兰构成挑战。乌克兰已经恢复了粮食出入口，成绩完全依赖于乌克兰无人艇战术的成功运用。另外，俄罗斯军方报告称，中国制造的电子战干扰设备质量不好，缺点一大堆，已经到了令人沮丧的地步，很多设备在战场条件下无法运作。据一名俄罗斯士兵说，这些设备讲得好听是不可靠，讲得不好听是危险。31号金融时报报道说，俄罗斯2013年至2014年秘密文件，俄罗斯担心一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战，其东疆恐遭到美国及其区域盟友的攻击而暴露弱点。俄军计划在这个情况下打击日本和南韩，详细攻击目标清单包括核电站、军事基地和民用基础设施等。对此，周子定说，目前的状况，俄罗斯必然无法和另外一个国家开战，无论说是日本定是南韩定是北约美国，从阿拉伯战役到大马士革沦陷短短十日时间。当时巴沙尔曾经向俄罗斯求援，但是俄罗斯表示他们现在的重点在俄乌战场，没有尽力放在叙利亚，所以说连叙利亚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区，俄罗斯都无法维持其军事存在，更不要说其他地方了。现在整个俄乌战场几乎耗尽了目前俄罗斯所有的军事资源。新年前夕，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星期一进行了战俘交换。俄罗斯释放189名乌克兰人回国，乌克兰释放150名俄军士兵回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战俘交换，这次交换是几个月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泽连斯基说，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人。 X 博主史马特30号发文说，俄罗斯的经济正在崩溃，俄罗斯正处于政治动荡的边缘，随着国内不满的情绪上升，普京政权的崩溃可能不再是遥远的前景，它很快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据国家利益31号报道，俄军只能每隔几个月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因为缺乏半导体等关键零件，他们必须从雪柜、微波炉和洗碗机等消费性产品中寻找晶片来安装导弹。金融时报预测，2025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缔结和平协议，不过周子定认为，目前俄乌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双方正式的外交流程都没有展开，到川普政府上台以后才能够开始。俄罗斯现在其实也不急于进行外交谈判，因为俄罗斯想要的东西和乌克兰想要的之间差距还很大，咁目前看来，俄罗斯不想在很多地方让步，所以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停火可能很难达成。双方仍然将继续在战场上推进，但是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在 X 发文分析，面对乌克兰不断推陈出新的远程武器，俄罗斯面临的压力和威胁越来越大，只要乌克兰能够挺住，俄罗斯就可能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已经做好在考虑领土实现情况下与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准备。Alice 推测，俄罗斯可能已经要放弃占领乌东四州，只打算保住克里米亚地区。虽然拉夫罗夫宣称不会参加任何由乌克兰主导的和平峰会，但是目前乌克兰在国际谈判中仍处于较强势的地位，加上库尔斯克部分领土亦在乌克兰占领之下，如果乌克兰愿意放弃夺回克里米亚，这样很可能马上就能够与俄罗斯开启和平谈判。观众朋友，你认为俄乌战2025会停战定是继续升级呢？另外，乌克兰在1月1号将停止天然气运输。霍士报道，乌克兰已经从美国收到一批约1亿立方公尺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乌克兰官员表示，希望美国的额外供应能够帮助填补缺口，有助于缓解欧盟近期的供应危机。外界认为这个是对俄罗斯的致命打击。12月31号，中共河南、广西、湖北、青海四省一把手宣布换人，其中原广西书记刘伶接替卸任的刘扬生任河南书记。由于刘扬生是习家军代表人物，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对此，评论人士认为，替换省级的一把手是中共派系布局的关键时刻，而习近平目前正在面对自己地位的保卫战，已经顾不到其他的了。中共新华社报道指出，在31号，出生自吉林临江的刘伶任河南省委书记，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职务。原青海书记陈刚转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刘扬生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还有原湖北省长王忠林接替卸任的王蒙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原青海省长吴晓军接替陈刚任青海省委书记。公开资料显示，当日宣布卸任的刘扬生年满65岁，他从2021年5月开始主政河南，期间发生多宗重大事故，包括河南水灾导致郑州市地铁海水倒灌惨案、河南省新密市多宗矿难和河南村镇银行爆煲案等。在河南水灾之后，亦是习家军一员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免职，但是刘扬生当时未受影响。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每次有机会替换省级的一把手，都是各个派系布局的关键时刻，亦称为卡位战，因为省级一把手就会有机会升级到国家级领导人，所以这些人事变动亦可以睇作派系强弱的表现。这次年底前的人事变动当中，有习家军的人物刘扬生，所以备受关注。其实从刘扬生接任河南一把手之后，运气就不好。在任期间，河南发生很多重大的事件，如果不是习家军的话，早就被落台了。习近平目前正在面对自己地位的保卫战，我想他已经不顾得那么多。而刘扬生刚好在这个时间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留意他卸任之后会不会被清算。如果有被清算的话，亦讲明习近平的地位已经被动摇了。31号，媒体确认日本首相石破茂不会在川普上任前与他会面，可能在明年2月访美，与川普进行正式的双边会谈。此前12月15号时，川普会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超惠，并表示如果日本希望的话，可以在他就职前与石破茂会面。不过石破茂上周末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在川普政府正式上台之后，认真梳理各种议题再进行会谈更有意义，因此我不认为操之过急是个好主意。日本官员亦认为，要确认美日团结并商讨相关课题，更理想的方案是进行正式首脑会谈。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国会通常在1月下旬开始新的会期，此后首相将忙于出席辩论，争取国会批准4月开始的新财年预算案。到了2月，日本2025年度预算案 将在国会进入通过众议院审议的最后阶段，届时石破茂可能会利用2月22至24号的假期访美。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从川普提名政府人选来看，他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加强国防。其中一位五角大楼高层职位的提名人曾表示，东京应该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用于国防。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条约盟国，为了阻止北京侵略台湾的企图，日本正积极提高军事建设，目标是到2027年将其 GDP 的 2% 用于国防。下面请看一则国际新闻。前卡车司机反对移民的女议长麦菲成为爱尔兰第34届议会的宠儿。公开资料显示，麦菲亦是爱尔兰众议院成立105年以来的首位选出的女议长。由于麦菲的保守派观点，外界认为随着爱尔兰下届政府可能又倾，国会亦将对政府做出支持。53岁的麦菲年轻时辍学，后来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公路运输协会主席。他亦是一名直言不讳的独立人士，以其反移民观点广为人知。在2024年大选中，麦菲在家乡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 21.6% 的支持率在首轮计票中顺利当选。 Political 报道说，在12月18号的国会议长无记名投票前夕，爱尔兰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共和党领导人马丁和总理兼统一党领导人哈里斯在闭门会议上告诉新当选的议员，他们应该投票给麦菲，而不是本党派的任何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迹象，反映出两位领导人正在对农村保守派进入国会政府席位的做法表示支持。其中麦菲是他们正在争取的保守派政治家之一。外界认为麦菲的当选意味着独立议员和两大老牌政党能够组成联盟，在未来五年内共同执政。另外，其他两个爱尔兰政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各自赢得了11席。新进的众议院要到1月22号才会再次开会，届时马丁和哈里斯预计将就一份正式的政府书面计划达成一致，其中包括麦菲的九名独立人士都将成为执政联盟的成员。中华民国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代表黄雪红与立陶宛代表卢思荣签署金融服务创新领域合作了解备忘录，代表着两国就金融服务合作领域达成共识。31号，中华民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又叫做金管会，发布声明指出，备忘录内容包括两国对金融服务创新有关的监理议题、新兴市场发展等问题进行信息交换，促进产业合作议题。目前为止，中华民国金管会已经同波兰、美国亚利桑那、纽约、新泽西州、法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地区的主管机构达成同类共识。自2019年5月以来，金管会加入全球金融创新联盟，与超过90个国际监理机关一起分享金融创新领域的交流经验。金管会方面表示，自今年7月台湾银行获准向立陶宛主管机关申请设立立陶宛代表人办事处，加深金融合作以来，双边借助本次备忘录继续增进交流和合作。台湾方面将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主管机关建立联系网络，实施进一步交流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